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我在向民众讲述真相的过程中，见证了不少世人因退出了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而得福报的故事。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两个真人真事。首先来说说同村大嫂的故事。有一次，我在街上碰到一个本村的嫂子，我俩就一起走。她边走边剧烈咳嗽，我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她这个毛病很多年了，到了冬天一感冒就剧烈咳嗽，无论吃药打针输液都不管用，半个冬天他几乎都在咳嗽，很痛苦。我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真相，把我学大法后亲身受益的事讲给他，告诉他不要听信邪党的谎言，法轮大法是修佛的正法，要求修炼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更好的人。我又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第二天我到地里去干活，路过他家门口，他正在门口站着，看到我后他高兴地说，昨晚我做梦都在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太神奇了，今天就不怎么咳嗽了。第二年冬天赶集回家的路上，我们又碰到了一起，他说从去年你告诉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天天都念，今年冬天我几乎没怎么咳嗽，谁不信我也信，法轮大法就是好。还有一次我出村讲真相回来，路上看到我们村的一个人在散步，他腿没劲，走路很吃力，因为前几天他得脑血栓住院刚回来。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会得福报。过了几天我有事出村，从远处就看到他又在散步，这次他步履轻盈，和上次看到他完全不一样。他看到我高兴地说，我天天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从此以后无论在集市上还是在其他环境， 只要他看到我，都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早已恢复健康的身体，看到他对法轮大法的敬仰，我真为他高兴。下面再讲讲我二舅延长寿命的神奇经历。一天，大哥告诉我，东北二舅家的表妹来电话，说二舅身体很不好，天天念叨想念河北的亲人。我和大哥、小弟商量后，决定去看望二舅。到了二舅家，看到躺在炕上的二舅骨瘦如柴，吃不下饭，每天只吃几口山楂罐头维持生命。二舅看到我们很高兴，精神好了很多，但是还是吃不下饭。二舅曾在大队当过干部，是中共协党党员。我给二舅讲了大法真相，并教他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讲了共产协党历次运动杀害了很多中国人，向中国人灌输无神论邪恶思想，与天斗，与地斗，斩断人民对神佛的信仰，使中国人没有了任何道德的约束，什么坏事都敢做，市场上毒的假的商品到处都是，人人自危。李洪志师父看到人心的败坏招致的灾难将要降临，慈悲传出真善忍高德大法，归正人心，救度世人。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却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诬陷法轮功，毒害世人，让世人仇视佛法，仇视法轮功，把世人推向毁灭的边缘。天要灭这邪党，退出党团队邪恶组织，才能保平安。二舅听明白了真相，坚决要退出邪党组织。第二天，二舅能吃饭了。两三天后，二舅能下地到院里活动了。二舅高兴地说：“外甥女啊，我的病好了，肚里那块硬邦邦的病块没有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呀，谢谢师父。”二舅从退党到去世，又活了五年。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生命该何去何从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从这样的困惑里寻找他生命的真正归宿，这个生命回归之路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我出生在中国的东北农村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那时我家的生活条件是很清苦的，经常搬家，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到我四五岁时，看到周边的老人一个个离世，我感到很悲伤和困惑， 心想，人为什么会死呢？人要永远不死该多好啊。我经常梦到自己在天上飞，遇到很多穿着古代衣服的人，我跟他们说话，他们不理我，我飞着飞着就一头从天上掉下来了，那种感觉非常真实，我就吓醒了。我小的时候最愿意晚上看满天的星星，那星星一眨一眨的，让我感到非常神秘，可是我对那星星背后的神秘却一无所知。夏天的时候，我躺在绿色的草坪上，看着蓝蓝的天空，那一刻我感到自己与整个天空融为一体，世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长大上学后，记得一次物理老师讲凸透镜的成像原理，蜡烛经过凸透镜折射后却是倒着的映像。我心里想，我们眼睛的晶状体也是个凸透镜，难道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的一切也都是倒着的吗？我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并非真实的吗？我很困惑。经过学校几年艰苦的学习，我终于考上了大学。大学四年，我很少买新衣服，因为家庭困难，自己每月都是尽最大程度压缩开支，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我努力学习，希望评上奖学金。我取得了优异成绩，而本来是我应该得到的奖学金，却被另外一位与老师关系好的同学窃取走了。我知道后很伤心，同学们也都为我抱不平。我经过了许久，内心才得到平复。那时气功已经在大学校园流行，我选择了一门气功练习，阅读了许多关于气功的书籍刊物。我发现气功最后都是指向修炼，而当时的气功都没有讲真东西，要想得到真东西得有真正师傅教才行，可是上哪去找这样真正的师傅呢？我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我渐渐明白了人世间的名利都不能长久，对我都没有实际意义。我萌发了出家修行的愿望，可是考虑到父母辛辛苦苦的付出，我才打消了这种想法。大学毕业了，成绩优异的我因为没有钱送礼，被发配到某一个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任教。因为没有人又没有钱，我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考上了硕士研究生。我想这样我的命运应该会改变了吧。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在人行道上准备直行过马路，突然闯来一位老人，我把车把向右急转闪避老人，这时一辆中型卡车违规急速转弯，我感到自己被车撞倒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慢慢清醒，睁开了眼睛，发现自行车压在我的腿上，车的前轮被压扁了，我的身体却毫发无损。我真实地感到有个我看不见的生命保护了我，不然后果不堪设想。那一刻起，我开始不再相信这几十年的学习中被灌输的无神论那套东西了。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一所高校任教，本以为可大展宏图了，可是含辛茹苦供我上学的父亲因为患了不治之症离世，这对我的打击很大。记得一次我去给父亲上坟，想到父亲一生奔波，最后只落得一抔黄土，我感悟世间曾经拥有的一切是那样的虚无缥缈。父亲的离世，工作的劳累，家庭的各种矛盾的压力，击垮了我的身体。我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痛等多种疾病，不能吃生冷硬辣酸类的食物，只要吃了这些东西，胃一定要疼一宿到天亮。校医院的医生检查我的病后，善意地对我说，年纪轻轻要想得开，多吃面食，少吃勤吃，不要吃生冷硬辣酸类的食物。我看了医生开的药，说明是胃癌早期的预防药。我感到自己的病可能不是很乐观，我感到很沮丧。那时母亲对我说，有个声音在他耳边说，你的大儿子36岁就和你老头得一样的病死掉。 而我就是母亲的大儿子。那年我正好36岁，我感觉我的生命旅程似乎要走到终点了。1996年5月初的一天，在一位朋友的推荐下，我购买到了法轮功的4本书，其中一本是转法轮。起初我以一种对待普通气功的心态翻开了转法轮，可是当我认真阅读后，我发现我人生中所有的困惑都在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我感到这就是我这一生所要找寻的，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当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从那一刻起，我发誓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就是修炼法轮功了。那天我读完整本转法轮后，已经是晚上10点左右了。因为没吃晚餐，感觉有些饿，我就胡乱地吃了一些剩的米饭，就要休息了。这时我意识到我刚才吃的米饭有点硬，心想我的胃又要跟以往一样疼一宿了。我像往常一样等待着胃疼的到来，我一直等到天亮，我的胃却没有任何疼痛的感觉。这时我想起了转法轮书中讲的给学员净化身体，难道法轮功师傅给我净化身体了，我的胃病好了？我想再试一试，我就在早上吃了好多凉菜，我的胃真的整天都没有疼痛的感觉。我明白了，我的胃病好了。慢慢我发现，不但我胃病好了，我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我走路一身轻，心里总是有种说不出的喜悦。我明白法轮大法的法理就是我今后做人的标准，我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我教的学生中有来自贫穷的山区，经济困难，刚入学时连学费和书费都交不起，我向学校提出申请，减免了这位学生的学费，我自己也拿钱给学生交了书本费。学生很感激我，我说不要感激我，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还有一个学生考试没及格，他找到我的一位同事说情，要求我给他的卷面提分。我对这位同事说，我修炼法轮功，我做人是按照真善忍的原则，我如果给那个学生提分，他就没有学到应有的知识，这对那个学生也是伤害，请您能理解我，我可以找时间无偿为他补课。后来我利用课余时间为这个学生免费补课，这学生参加了补考后通过了考试。一次我组织同事们开会研究下一步教学规划，我正在陈述自己的想法时，一位教师突然发难打断我的话，针对我说了一些非常难听的话。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其他的教师都愣住了。那瞬间我想起了大法师父的讲法，我没有感到自己没面子，而是平静耐心地听完那位教师发完牢骚，然后我跟大家说，这位同事的意见我会好好考虑的，也希望大家都能给我们提出好的建议，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我的话一落，刚才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就没有了，大家又开始轻松活跃谈自己的想法了。修炼后我每次读到转法轮书中师父讲，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我都感到内心一震，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非常强烈的愿望，我要让世人了解法轮功，走入修炼，我明白这就是在普度众生。我开始弘扬法轮功，给世人介绍我自己练功的体会。当看到世人一个个走入法轮功修炼，我的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那些职能部门的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坚信法轮功，我说假如说有一块金子我看到了，而且我知道那是一块实实在在的金子，你却对我说那不是金子，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他们听后无语了。有一次我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 被警察绑架到北京的一个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被看守所所长绑在一个门板上不能动，我的腰剧痛得像断了一样，身体难受的滋味无法形容。我被这样折磨近两整天后，看守所所长让狱警来给我松绑。我知道这些警察都是被中共的谎言欺骗的，我对狱警说，请你转告所长，我一点都不怨他，请他善待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话一落，狱警的泪水像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哗一下流出来了。他赶快转过身出去后，快速地买了一箱方便面给我，并嘱咐犯人说，这是专为我买的，别人不许吃。我很感动，这狱警终于明白法轮功学员是好人了，当天晚上我就被无罪释放了。一天我突然明白了，以前那次车祸就是师父保护了我，我很庆幸我找到修炼的真正师父了。在法轮功师父的引领下，我走向了生命返本归真之路。听众朋友，当您接到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电话，看到法轮功真相传单，不妨停下脚步来了解一下，或许您也会像故事的主角一样，解答了人生的困惑，从而找到一条生命的康庄大道。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来，在大法师尊的保护下，我身心受益。与此同时，我也见证了发生在我亲人身上的神奇故事。这里讲讲我二哥二嫂的故事。先来说说我二嫂半身不遂痊愈的神奇经历。2018年8月，侄女来电话说，我妈半身不能动，去新民沈阳大医院，确诊是腰椎的事，只能做手术，费用需要8万元。我叫她把片子寄来，我去找住在我家楼上的市医院外科主任给看看。外科主任说，病情严重，整个腰椎弯曲，囊肿，腰椎间盘突出，只能做手术，结果能保持现状就不错了。我听后当晚就下决心去二嫂家介绍她修大法。我丈夫说，你网上有名，公安要找你麻烦的。我说，不管他，大法是救人的，别人我都能救，我的亲人更得救。第二天早上，我带上装有师尊讲法和练功音乐的小收音机，坐早上6点的火车，倒了3次汽车，
下午四点到了二哥家。一路上发正念，还真没有干扰。二嫂坐在炕上，一见我就哭着说，这可咋办，猪鸡一大帮，秋收也临近了。我说，别急，你就学大法吧，只有大法能救你。你看我原来瘫痪在床，不痊愈了吗？他干脆地说，我学。我们简单地吃过晚饭后，就开始读《转法轮》第一讲第一节，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重点是让他知道，放下治病的心，明白人为什么有病，及师尊给学员调整身体等。然后我就教他练动作。二嫂虽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是她知道大法好，而且她也曾是受益者，对大法有正念。以前我们修炼大法的六姐妹去她家学法练功时，她都参加。有一次她感冒，没吃药，两天就好了，烟也戒了。但农村活一忙起来，他就忘了。我们一走，他也就不学不练了。这次我一教他练功动作，他很快就学会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练功时，二嫂高兴地说，你看我的脚会动了。他下地穿鞋，一拐一拐的能走了。当时他就激动地哭了，这也太神奇了，多亏你来得及时。我赶紧说，这是大法的法力，师父的威德，快谢师父。他双手合十，谢谢师父救了我，救了我们全家，否则别说这家里的活没人干，几万元的手术费我们也承担不了，我一定好好修大法。第三天，二嫂走路干活一切正常。这件事在我们屯十里八村传开了，大家亲眼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再来说说发生在我二哥身上的神奇事。次年2019年6月左右，二哥出了严重车祸，昏迷几个小时，但筋骨无外伤。大夫见状都说回家吃喜吧。没想到一个月后，二哥腿肚子痛，到医院一查，伤处里面已经发炎溃烂。他住院一个月，回家打针吃药一个月，伤口怎么也不封口。这时我们回老家帮忙秋收，看到二哥的情况，我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所有人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别间断，默念也行，出生更好。第二天我扶二哥到屋外喊九字真言，我哥光乐就不说话。他们住的地方是大棚的最南端，前面是一望无边的玉米地，不存在安全问题。我严肃地说，哥，这是佛法，佛法无边，你相信多少师父就帮你多少，咱们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我哥也严肃起来了，我先喊法轮大法好，二哥接着喊真善人好。我们喊了有十几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透彻。第二天早上，二哥一看腿伤口封口了，第五天伤口基本长平了。从此他走路开车干活 一切正常。您说神奇不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怎么形成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5月2日。中华文化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敬天尊德，以和为贵，是千百年来的文化传统。然而在1949年之后，在前所未有的文化浩劫和从娃娃抓起的全方位洗脑中，文化和历史的脉络被切断，中国人心目中的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越来越彻底地变成了对立和互害关系。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第一部分，政治运动把所有人都变成劲敌。中共当政之后，鼓吹以阶级斗争为纲，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在党媒上，中共公开宣扬家庭成员之间的斗争势力。以1952年三反为例，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环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中共要全民三年一小斗，五年一大斗，在文革中贴大字报互相批斗，学生揭发老师，下级揭发上级，朋友揭发朋友，父母、子女、夫妻之间互相揭发，断绝亲属关系的比比皆是。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卞仲云老师被女学生们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强迫下跪，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方法活活打死。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发表了支持刘少奇、批评毛泽东的言论。他的长子16岁的张宏斌写了封检举信，检举的是自己的母亲方中谋，与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了军代表的门缝。两个月后，方中谋被认定为现行反革命，遭枪决。在1976年，十年文革浩劫结束，整个社会千疮百孔，百业萧条。中共为续命，在80年代、90年代开始了经济生产的恢复，物质虽然逐渐改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与精神却再也回不到中共篡政之前的水准。第二部分，当宫斗剧成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在所谓的以经济为中心闷声发大财的氛围中，几十年来中共一切向前看， 甚至连六七十年代的学雷锋、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都抛弃得一干二净。对于传统文化的变异与对于道德的抹杀，从来就没有中断。在1999年，中共发起了残酷迫害法轮功，对于以真善忍为原则，方方面面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非法判刑、拘押，甚至火灾起棺。丑类江泽民对于提升干部的考核重点，就是看迫害法轮功卖不卖力，下手狠不狠，使得社会法治败坏，世风日下。中共从表面上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然而用斗争哲学变异人们的思想却从来没有变过。近年以来，在中国的网络、媒体、图书中，宫斗小说、影视剧成为热点。2012年，大陆热播的宫斗剧《甄嬛传》，用古人的服饰和环境，向观众展现的价值观，却是好人必须比坏人更坏，与真实的传统文化完全相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妹称甄嬛歪曲历史，把清宫描写得面目全非。表面上遥控器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实际上看什么看多少却在中宣部的完全掌控之中。各种符合中共斗争哲学和唯物论的人物占据了荧屏。韩国电视剧《大长今》反映了东方女性隐忍贤惠的美德，是东方传统美德的体现，与《甄嬛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中共却找种种借口，强行禁止韩国影视剧在中国大陆公开上映，至今未解禁。据官媒澎湃新闻2022年5月4日报道，《甄嬛传》播出十年，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 127.1 亿次，直到2024年，这部宫斗剧仍在播放。《甄嬛传》被称为年轻人的电子榨菜，这些宫斗剧从人物到内涵，从戏说到娱乐，都是描写后宫嫔妃间的倾轧，令不少年轻人将剧情引申到当下社会，甚至总结出职场晋升指南，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成为年轻人信奉的人生哲学。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他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在正常的社会中，以和为美，以善为尊，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在西方国家，看到别人有好事，会得到周围人的祝福，而不是遭到别人的嫉妒。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灌输斗争思维，渐渐使人的廉耻之心淡薄，利益至上，唯利是图，成为社会通用的原则。谁要不这样的话，反而有点奇怪，有点傻。第三部分，枫桥经验把中国人从小驯养成粉红。所谓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利用社会人员给一定的利益好处，鼓励告密举报，是中共掌控下的法外执法。当下的中国，电子眼已无处不在，中共号称无死角监控，然而中共却仍旧大举提倡枫桥经验，甚至用财政拨款雇佣庞大的维稳人群。据大陆官媒《法制日报》2021年11月1日报道，朝阳群众至今已是一个拥有14万人 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在北京朝阳区街头、马路上、伞棚下、地铁外、小区前服务和巡逻的人员、保安、门卫、退休老人、志愿者、快递小哥、白领都是朝阳群众，他们帮助政府打压意见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信仰团体以及访民等弱势人群。2017年，法制晚报一篇题为《揭秘朝阳群众》的文章说，北京朝阳区财政每月按300元至500元人民币标准，对治安积极分子给予补贴。记者简单估算，按每人月均400元计算，目前14万人实名注册，每月就是5600万元，每年就是 6.7 亿元人民币。这只是朝阳区，整个北京市和全中国，这类维稳成本是多少呢？告密风甚至吹到了课堂上。2023年10月3日，官媒《新京报》在一篇题为《扩大化举报，逼老师们躺平》的文章中称，部分家长不顾事实黑白的扩大化举报老师，最终受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有网友评论说，举报的老师什么都不敢教，安安心心把你们的子女培养成韭菜的接班人也好，发动群众斗群众，老玩法了。第四部分，一小撮轮流转。中共上台后掀起多次政治运动，其手段就是用 95% 的人斗 5% 的一小撮，把他们打倒后再接着斗，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为了自保，夫妻反目，儿子打老子，社会人伦被颠倒。为了自保，中国人形成了我不害你，你就会害我，我只有踩着你才能上去等等恶毒观念，狠人大量涌现，不以恶为耻，社会道德急剧下滑。1989年六四之后，江泽民得势，更是唯利是图，以闷声发大财为训责，用金钱权色交易来控制党政军，控制国际社会想与中国来往的专业人士、政府官员等等等等。在中国大陆，中国人为了钱而斗得你死我活，道德礼仪被视为粪土，一钱不值。在金钱面前，中共假恶斗的本质被一代代中国人选择性遗忘忽视，一代代中国人在纸醉金迷、幻想和习惯观念中度日。然而，一个互害的社会，一个不害别人就难以自保的社会，不就是个人吃人的社会吗？那是正常人想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的社会吗？结语：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制造，不是中国制造。人人如劲敌的社会是中共维持政权所需。中国人只有认清中共，抛弃中共，才能找回中国人应有的道德传统，重新成为文明大国，礼仪之邦。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讲讲历史上的一位神医扁鹊的故事。长桑君传授医道。史记扁鹊列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扁鹊年轻时是一家客店的店员，客人长桑君常到这家客店，每次来扁鹊都对他非常恭敬。
长桑君对扁鹊的道德品质长期观察后，知道扁鹊不是普通人。十多年过去了，有一天，长桑君叫扁鹊单独与自己坐在一起，告诉他说，我有秘藏的医方，现在我老了，想把它流传给你，你不要泄露出去。扁鹊答应了。一天，长桑君从怀中取出一包药给扁鹊，告诉扁鹊，用未沾及地面的水服用此药，30天后可看见隐秘之物，并将所有秘方书籍授予扁鹊。扁鹊按照他的话，用露水服药30天后，视见原一方人，以此试病，尽见五脏蒸结，可以诊脉为明耳。这时，扁鹊能看见墙那边的人，已具有透视物体的功能。当用此功能看病时，能透视人的五脏六腑，并知道病症在哪一脏腑。长桑君交代完事后，就忽然不见，殆非人也。看来长桑君并非凡人啊。自此，扁鹊开始在齐国或赵国行医，以诊脉为名。因此，可以说扁鹊是中医脉学的祖师爷。扁鹊的遥感功能，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宫列传》记载，扁鹊经过虢国，见虢国正沮丧，一位喜好医术的中庶子告诉他，国太子暴厥而死，即将壮烈。扁鹊立于国公门下，断言国太子是假死，他能起死复生。中庶子不信，扁鹊进一步断言，世人诊太子，当闻其耳鸣而鼻张，寻其两骨以至于阴，当上温也。中庶子对此不以为然，认为除非扁鹊有上古名医渔夫那样的不用汤剂针石直接给病人疏通脉络的手法，否则无法让太子复活。扁鹊叹息说，中庶子提到的那些办法很有限，就像从主管里看天一样，自己的诊断方法很多，甚至可以诊治千里之外的病人。如果不相信的话，可以去查看太子是否耳有污响，鼻翼煽动，而且大腿根处还是温热的。虽然没有见到太子，但是在宫门之外的扁鹊却可以知道太子的真实病情，这就是所谓的遥感功能。中庶子听了扁鹊的话后，目瞪口呆，把此事禀告给国君。虢国国君走出宫殿，亲自来迎接扁鹊，说，我很久以前就听说先生您高尚的品德，但一直未能亲自拜见。扁鹊说，太子的这种病叫做失厥，由于阴阳之气不能协调，导致面色衰败，而且血脉混乱，所以身体安静得像死去一样。良医知道怎样对待这样的事情，可是庸医会因为困惑而错失医治的时机。扁鹊于是让学生子阳磨砺针石，从百会穴下针，不一会儿太子就苏醒了。扁鹊又让学生子豹准备能入体5分的药蕴，煎好后孕敷2肋下，太子就能够坐起来了。又调和阴阳，服用汤剂20天，太子就痊愈了。当时世人都说扁鹊能使人起死回生，扁鹊说，我并不能让死人复活，只是他应该活下去，我能让他恢复健康而已。扁鹊不仅有着超常的功能，可以透视人体，而且为人十分谦逊， 直言自己并不可以背逆天道，打破生死纲常，只不过去伪存真，发现事情的真面目，让假死的人恢复健康而已。扁鹊的透视能力。扁鹊经过齐国时，齐桓公田武像对待客人一样招待他。扁鹊在朝廷上拜见桓公，说：您现在有病，在皮肤与肌肉之间，如果不治疗，会深入体内。桓公说：我没有病。当扁鹊出去后，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生贪图名利，总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然后说是自己医术的功绩。五天后，扁鹊再次见到桓公时说：您有病在血脉，不治疗的话，病会更加深入。桓公说：我没有病。扁鹊退出后，桓公很不高兴。又过了五天，扁鹊又见到桓公，他对桓公说：您的病已经到了肠胃里，不治疗的话，病会更深入。桓公没有答话。五天之后，扁鹊看见桓公时，什么也没说，就后退离开了。桓公让人问他这样做的原因，扁鹊说：当疾病在皮肤与肌肉之间时，汤剂、药运就能治疗；疾病在血脉时，针刺、砭石可以治疗；疾病在肠胃时，用药酒可以治疗；当病在骨髓时，即使是掌管生命的神也无可奈何了。现在桓公的疾病在骨髓里，我也就不再请求为他治病了。五天后，桓公病发，请扁鹊来为他医治时，扁鹊已经逃走了。没过多久，桓公就去世了。扁鹊换心。扁鹊透视人体，还包括另外空间的人体以及同有关事物的关系。列子《汤问》记载了一个扁鹊给人换心的故事。鲁国的公户和赵国的齐婴同时找扁鹊治病，扁鹊为他们治好了各自的病后，又说他们还有先天的疾病，是属于各自性格方面的缺陷，如果两人的心互换一下，就可以互补。征得两人同意后，扁鹊给他们喝下麻醉酒，使其昏迷三天，剖开胸腔，取出心脏互相交换，然后投以神药，成功为公户与齐婴实施了换心术。待二人醒来之后，完好如初，各自告辞回家。哪知他们却走错了家门，去了对方的家，引来两家的纷争，后由扁鹊告知其中原委，才得以平息。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相当不可思议，2500年前怎么就会换心呢？还是两个活人互相交换心脏？即使在今天拥有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科技，也是绝无可能之事。今天的人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只把这个故事解释为神话、预言。然而古代的医学是针对人体生命的本质去研究的。如果扁鹊能诊断出公户和齐婴性格上的疾病是源于心脏，那他所透视的怕不仅仅是这个空间心脏这个物质实体，也包括心脏所代表的生命更深层的特性，只是我们今天的人对此毫无概念，也就根本无法想象和理解而已。这些是中医精华的部分，也是超越现代医学的部分，可惜现代中医不了解，反而批判它，丢弃它。现代中医所继承的只是皮毛、药方与经验，反而把中医精华的东西、医道视为迷信， 所以治病就显不出奇效。有患者到了北京最著名的中医院，中医大夫也是号完脉，然后让人去检查检验，望闻问切的中医传统早已被现代仪器替代。在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虽然也有中医课程，实际上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基本上是学习西医出身的人占主导地位，根本不是传统中医的承传者。而西医的解剖学、组织胚胎学、生理学、病理学成为评价一个中医职业者的重要考察标准。从中共卫生系统的行政政策以及资金资源的支持，无一不是与中华传统医道背道而驰的。流散在民间的很多中医秘方绝招，却因为中共卫生系统是在共产党无神论的意识形态控制之下，往往把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扣上迷信的大帽子。中共在系统的截断破坏传统文化过程中，也同时在瓦解着中医文化中所余不多的部分，任其自生自灭，让世人对真正的医道没有了正确的认识。只有结束中共破坏传统灭绝天伦的恶政，恢复世人对于神传文化的正信，恢复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神传医道才能再见天日。听众朋友，这一期的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时间再与您相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